大家早上好，吃饱了没有？还是等着 Mounting Board？ 我听说
今天华文堂生日的不止可以拿到两只鸡翅膀，还有秀麦对吗？哦，可以换秀麦，不是加添秀麦，换秀麦。呀，提醒大家一下啊。呀，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今天的题目就是大家跟我讲，纠正你属灵的姿态。啊，纠正你属灵的姿态。但你也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必须要走得很直，对不对？啊，为什么直呢？因为你歪来歪去呢，就是跟神的话语不一样。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个病痛啊，叫做什么 ？Vertigo 叫什么？河水不平，耳水不平啊。那么那一天突然间因为耳水不平呢，哇，一起来的时候，整个头晕啊，整个地球好像围绕我转的一样。当我要走的时候呢，我是以为自己是走直，其实不是走直，是越来越歪，越歪。为什么？因为你跟着你的那个集中力开始走嘛，因为一直在转，你也开始呢走歪了啊。你是否也是在你是否在属灵的生命的当中，你的耳水不平衡呢？还是你跟着主的道路一直在走呢？我们很快又到了年尾了，对不对呀？很快就进入2026年。你认为你属灵的生命是否走得很好，还是你觉得必须要纠正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姿态呢？有的人说，如果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正确，我们必须要做，要看是否正确的话，需要做一个属灵的测量 temperamental check 了哈。我们的性情是否变得越来越像耶稣？或者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今年我们的性情了，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如果没有什么样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没有什么样的进展了哈。我们的生命是否今年每一天呢都是带着喜乐的，还是我们每一天呢都是带着忧愁的？或者说我们的每一天 的生命是否每一天都在发脾气呢？你有没有问你左边的朋友，今天你有没有发脾气？没有啦，我们都是很属灵的嘛，哪里会发脾气？每一天都是平平静静的，对吗？神说信了主的人，信了主的朋友，信了主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呢都会带着神的性情。为什么呢？我们带着神的性情不是装出来了，因为装出来了一下子呢这个掩饰就完蛋了，不可以长久经常的发脾气。是如果你有神的性情，你不用装出来的，因为神的性情呢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从圣灵发出，从里面发出来的。我们的情况，不管是面对怎么样的情况，不管是面对怎么样的季节，好的季节、坏的季节，面对逆境或者好的景象，都是带着平安的，因为神，我们知道神在掌握着一切。那最近呢，在台湾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常流传的一个信息啊，一个视频。你们有抖音吗？没有抖音是假的啦，没有抖音。哇，有没有 YouTube 呢？哎呀，就有这样的传着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是讲到在台湾呢、有一位老妇人呢，她就走进了他们的地铁里面，她看到有很多个座位空的哈，包括博爱就是专给乐龄的人士坐的，很多博爱位，但是他看到有一位年轻人呢，就坐在一个博爱位的当中，有记得这个故事吗？他看到一位年轻人坐在那个博爱位，他是非常非常的生气，有其他的位他不坐，他看到那个年轻人，他就生气了。 他就拿走什么，他走向那个那个青年呢，用他带着的背包呢，用来去弄他啦，骚扰他啦。那个青年人第一次不要紧啦，让他去发一点牢骚。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他就起来做什么呢？那个年轻人是一个女的哈，他一起来给他一个离三角。你们懂李三角是什么吗？啊，我的年代就懂，因为我是以前非常崇拜李小龙的，每一部电影去看。他给他看李三角，一脚呢就把那个妇人呢踢倒在地上。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谁错？老人家错，他看到有一个博爱位青年坐在那里，他不高兴，因为他不爱，那是我的位嘛。但是有其他的座位，他去弄他啊。还是那个青少年错，他用他的脚踢啊，坐在那个博爱，不只是坐在那个博爱位，然后踢倒他，谁错呢？你们说，两个都错啊。妇人看到那个青少年，认为他坐了他的博爱位，他就生气，过了他的做人的原则，他的底线呢？青少年看到了弄他，他生气，为什么你弄我？他就开一只脚就踢开他。我们每个人所以非常的生气啊，两个人都发了脾气，两个人都带着一个不平衡的一个心态啊，谁对谁错呢？年轻人有他的底线，乐龄的人士也有他的底线。有的时候当某一个人或者某些事情超过我们做人的底线，我们就会生气，对不对？问你一个问题，那个底线到底是否是正确的，是属神 的底线，还是其实那个线呢，是画的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人生的原则是不属于神的，那我们必须要修改。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三个重点，这个三个重点呢，会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姿态。这三个道理就是界限。第一点就是界限，每个人都有界限的啊，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做人的界限。每个人，我们称这个界限为什么呢？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底线，对不对？传统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底线。第二，我们如果觉得那个线是错的，必须要放弃那个旧线，重新呢画出一个新的线。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警戒，圣经来给我们的一个警戒，明白吗？好，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界限重要吗？人的界限重要，国家的界限也重要。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国土的界限，对不对？如果你超过这个界限呢，就会发生什么呢？政治，就会发生搏斗，发生战争对，你的产业是否也有界限？如果你的家没有界限的话，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你的家，对不对？所以每一个房产，每一个产业都有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呢，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trespass 啦 ，trespass， 就是贼，就是小偷或者强盗，对不对？那个是我的家嘛，你进来我叫什么？要偷东西吗？你进来我叫什么？要抢我的东西吗？就是强盗。我们称任何超过界限的，我们所属的界限的，称为什么呢？称为过犯。跟你左边右边的朋友，你不要超过我的界限。不要动到我的肩膀啊！你坐的位超过我的界限，那么就是一个过犯，越过了界限就成了过犯，成了冒犯。我们做人，每一个人都有界限的，每一个种族有他的传统。如果人超过我们做人的界限，我们将会怎么呢？生气啦，对不对？我们将会抗拒，我们将会反抗，我们将会发脾气。而且如果不能够做什么东西呢，不可以解决这个我们将会忧虑啊，因为人家超过了我们那个界限。如果可以做的话，我们做什么呢？报仇了。有的界限是 很简单的一个很其实很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因为超过了我们的这个界限，我们就会发生挣扎，甚至造成纷争和打架，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看看神怎么样来来讨论最近的这个问题啊，一起跟我念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到第十五节，一起念：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去讨论这个过犯的这个问题啊。耶稣教导着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背景呢，就是耶稣在这个背景的经文呢，就是在这个主导文。主导文是什么呢 ？Lord's Prayer， 我们大家都懂啊，马太福音的这个主导，也是这个经文的最后，这个主导文的最后的一节的这个经文。所以你认为重要吗？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祷告了很多很多东西，到了最后呢，神说：“哎，你要我听你的祷告。”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你要饶恕人的过犯，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过犯，神也不饶恕你的过犯，那么你的祷告呢，神将会听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经文非常的重要。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两条的，因为要有过犯，也就是说有界限，超过了这个界限就是过犯，对不对？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条很大的界限，谁的界限呢？天父的界限，神的界限。第二个界限呢，就是人的界限，因为饶恕人的过犯嘛，也就是说人超过了你的界限，你必须要饶恕人。第二个过犯是什么？如果你不饶恕人，神也有他的界限，你超过了神的界限，那么神也不会饶恕你，因为你不饶恕人的界限。所以有两条大的界限，人的界限和谁的界限？神的界限。那我们看看神的界限是什么？神的界限是什么呢？神的界限是圣洁，因为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任何人超过神的界限呢，冒犯了神的呢，超过了神的界限，超过了也就是说对神呢有了过犯，那么我们就是要看看，也就是说我们冒犯了神的这个圣洁。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念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圣洁。那圣洁的标准是什么呢？圣洁的标准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的话语，我们的底线也必须要是神的圣洁的底线，也就是说我们要照着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神说什么呢？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要靠食物，乃是要靠着神口里所带出的所说的一切的话。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生命，你不可以只是靠着世上所带给我们的食物，世上的法律，每一个人生命的标准必须靠着神的话语来生活。我们的生命的原则必须是因着神的话语而形成的。所以我们做人的方向必须以神的界限，也必须是以神的话语、神的圣洁为标准。任何的界限建立高过于神的话语，高过于神的界限，或者低过神的话语，低过神的界限，将是冒犯神的，也就是神了，成了我们对神的一个过犯。明白我说什么吗？神有一个界限，当你的做人的原则，当我们所画的界限高过神的界限，或者低过神的界限，那将是冒犯神，那将是对神的一个过犯，因为我们超过了嘛神的那个话语，神的圣洁。明白我说什么吗？所以我们做人的界限不可以超过神的这个界限。 OK， 明白啊。现在我们来谈谈人的界限。人的界限是什么呢？ 我们 称为原则了，我们传统了，种族的传统了，我们做人的底线。问题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做人的这个原则是否高过神的圣洁，高过神的界限，或者低过于神的话语。如果是低过呢，我们所建立的这个界限高过神 的话语，高过神的圣洁的话，那将形成了我们对神的一个过犯。那我们来看看神对法利赛人所建立的这个界限怎么样的一个评论。法利赛人的界限我们来看看呢，神对于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在以色列的一种一个宗教的一个非常尊神人非常尊重的一个宗教的一个领袖啊。他们的所建立 的话语呢，所说的话呢，都带着非常非常沉重的这个力量，每个人都要遵守的。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 去说这个法利赛人所带出来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原则和道理。 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六到第八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没错的。如今说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嘴说敬拜神，心里呢却远离神。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话是人的话，这个话呢是不属于神的啊，所以敬拜神是枉然的。他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这是耶稣评论，怎么样评论法利赛人。他说，法利赛人，你们说嘴里是敬拜神，说跟着我的话语，其实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违反神的，冒犯了神，超过了神的界限。我们来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法利赛人有他们的义，他说你跟着我，那么你就是一个义人。神说你跟着法利赛人 所说的人生的道理，宗教 的诫命，你是违反了神，你不可以进天国。也就是说，神怎么样评论法利赛人的所画的这个界限。法利赛人，耶稣经常惹法利赛人生气，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经常的冒犯这个法利赛人所画的界限了，成了，所以法利赛人对耶稣是非常非常的生，经常的发脾气啊，要把耶稣呢送上了十字架上。但是神说，耶稣说，法利赛人所立的一切的法律都是写在神话语之上的，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啊。神不接纳法利赛人的这个敬拜所画的这个界限，法利赛人的生命和信仰原则冒犯了神，成了冒犯神的这个过犯。马太福音23章27到第28节就这样说，耶稣说，法利赛人，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的面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之事。就外面做起来很好看啊，一切都好像很规矩这样，但是这是装出来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啊，但是他们内心呢是充满着什么？充满着好像坟墓之像骨头呢。他们的原则就好像骨，在神的眼里好像一个已经死去的骨头一样啊，一个他们的生命好像一个坟墓的，外面好看，里面的原则传统都是违反神的，成了神的对人对神的一个过犯，超越了神的这个界限。我们做人的原则，我们做人的底线，你的底线，我的底线，每个人都有底线，是否是超越了神对神话语的这个底线？我们的原则是否 超越了神的圣洁，超越了神。法利赛人对那些冒犯人的他们的这个信仰，对他们的冒犯了他们的传统，冒犯了他们的底线呢，他们没有任何的情面，他们只有一个回应，批判他，批评他，审判他。最后呢，他们把耶稣呢，因为他们有这个审判的灵，最后把耶稣呢送上了十字架上。什么对他们看不顺眼的，他们就要批评，他们就要有一个审判的灵，因为他们没有照着他们的信仰，没有照着他们的话语，没有照着他们的传统，没有照他们他要做 的这个原则，成了这个批判的灵，把他们打入死刑啊！最近我就到了这个超级市场 NDUC 了，你们去哪里买东西的 NDUC 还是高级一点的，不要说哪里了，有一群阿姨啊，Andy 他们就在我在买超级市场买东西，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有一这群 Andy 很大声就讲说：“哎呀，这些工作人员呢、没有东西做，是不是？每一天没有东西做，我要找的东西他们搬去哪里了？”好。换了位用不讲，我哪里都找了，那些NDUC 的职员吃饱了没有东西做，是不是？很大声的批评啊！有一天我在地铁站里面，有一位大叔很生气的走进那个车厢里面，说很臭很臭，因为里面有有外劳的一些工作人员在那边，很臭很臭，你们出去，你们出去。没有一个宽容的心，因为这群坏劳呢触摸了他的这个底线。在教会有我 最近在一个课室里面看到一位会友呢，他说他从来不怕领袖的啊，为什么？他们对抗领袖，因为如果领袖不对啊，他们就会批评领袖，因为对于他来说，其他的对于他们来说呢，领袖永远是不对的啊。因为祷告，一些朋友呢不愿意去宣教，为什么不愿意去宣教呢？因为他们不喜欢肮脏，因为肮脏了抵触了他们的底线，但是他们忘记了神要我们去把神的福音带给别人。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会友呢不喜欢，不愿意去做牧养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哎呀，去做牧养的工作没有面子啊！等一下子啊，他们说我的亲戚看到我怎么办？或者我们被拒绝的那个感受不好啊，不能够接受别人拒绝的开门，抵触了他们一个傲气的这个底线。这些例子呢？带出了一个普遍的一个道理呢，什么道理呢？在这些人，在这个例子的主角里面呢，他们的生命中画了一条底线，这是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束缚，他们的原则，没有人可以超过这个线，因为不然呢，将会引起他们的审判，没有任何的宽容，没有任何的怜悯。这个线他们画的。可能是种族的一个线，对别的种族的一个鄙视，但是他们会掩盖起来了，说啊，这是我做人的一个人生的道理啊，我不喜欢去某些国家，这个底线可能是偏见，可能是骄傲，可能是成见，对不对？成见有之后，我对某某人成见呢，我们可以掩饰这些底线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我做的事都是要完美的，你做的不好，所以我批评你。但其实这些底线，我们必须要问一下，是否是超过了神的界限，超过了神的话语，违反了神 的这个圣洁。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见，我也有成见，我也有偏见，我也有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底线，没有一个完整。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更正我们对神的这个圣洁的这个姿态呢？ 让我们进入第二个重点。明白我说什么吗？现在我让我进入第二个重点。每个人都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这个界限，我们画的是否高过或者低过于神的这个做人的给我们这个做遵守神的这个圣洁的这个界限，怎么样去呢？让我们进入第二个重点，可以吗？现在第二个重点，我们要如果是一个放弃这个旧线呢，然后加添一个新的新线呢？如果我们所画的这个线不是神的界限，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必须要涂掉它了，对不对？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我们刚刚念过，你们饶恕人的过犯，那么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当然我们说我们经常必须要饶恕人啊，饶恕人就是原谅人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所画的这个界限呢，这是一个不对的一个界限，那么人经常的超过你的界限，那么你就会经常的做什么呢？经常的生气了，对不对？经常的生气，每一次啊，经常的超过，经常的惹我生气，那么我们必须要问一下，我们这个线是否是神要我们所画的界限，或者是高过神的界限。在这里这个经文里面谈到了饶恕，饶恕的人当然是原谅，我们大家都懂。但其实饶恕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典里面呢，是 alpaimi 的意思，也是说放弃，放弃旧恨，放弃和宽容，放弃不对的，然后宽容别人。所以除了原谅，希腊文的意思，饶恕希腊文的意思还包括了放弃和宽容。如果那条线，我们所画的那条不对的线没有了，那么没有了，你会经常的生气吗？不会了，因为你知道那条线是错的，涂掉了，没有了那个底线，那么你就不会经常的生气，别人也不会得罪我们了，不会得罪我们，你就不需要原谅人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的生气啊，但这个不原谅会积成了苦毒留在心中了。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一条线，那么人家就不会冒犯你。我们说我们写错了字，我们必须要 做什么呢？把那个错字呢割掉除掉，然后写上对的字，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画了那一条线，我们的生命的那个原则，生命的底线是错的，那么我们必须要悔改，把那条线擦掉涂掉割掉然后画上新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重新的画一颗新线或者涂掉那个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骄傲嘛，而拒绝了神的话语呢。有的底线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你看我不顺，我看你也不顺，因为我不喜欢你的脸，你也不喜欢我的脸，那做什么呢？你超过我对你的这个看不，其实是没有什么的，只是一个成见了。因为我不看你的，你不要看我的脸就不会生气了嘛，对不对？你不看我的脸也不会生气了，对不对？当两个人看，每一个人看，你看我，我看你，我看不顺眼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旧怨，也没有什么心恨，只是看了不开心。但是为什么他们，你看我不顺，我看你不顺呢？不爽呢？因为是骄傲嘛。为什么你看我这样？为什么你不可以首先把你的脸转过去呢？因为骄傲，我们不愿意放掉那一条线，成了什么呢？纷争，成了打架，最后闹上了警察局呢。当然了，感情是不可以勉强的，对不对？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你，感情不喜欢勉强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宽容。宽恕的另外一个希腊文的意思，除了放弃也是宽容，对不对？我不喜欢你，但是因为你是神所创造的，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我可以爱你吗？我可以爱你，不喜欢不要紧了，看可以爱了，对不对？我生命中 很少深的朋友，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但是我也可以爱神差遣到我生命的人，对不对？我们对人的对人有偏见，但神可以感动我们，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对人的偏见。要放弃就是要有一个宽容的心，宽容也是饶恕的其中的一个意思。我们必须要宽容，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如果没有饶恕，我们其实每一天呢是都会有意无意的犯罪的。那是因为神的宽容，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洗干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没有神的宽容，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早就被神灭掉了，因为神对我们的成见非常非常的多嘛，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呢把一切的成见都拿掉了。耶稣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的宽容，他走上了十字架上的道路。他没有因为他是神啊，你必须要敬拜我，因为我是神，我必须要审判你。但是神非常非常的宽容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就这样的说：个人不要单顾着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的。他虽然他耶稣是神，他不会以神的形象，不要以神的那个他的身份啊来审判我们，反而他宽容我们，恩典着我们，来到我们的当中，放弃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不只是高顾自己的事，也顾着他所爱的人的事，顾着我们的事，每一个世人的事，走上了十字架上的道路。因为神宽容我们，神恩典我们。如果我刚才所给的例子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宽容的心，那么那位大叔呢就会生气呢，走到一个 车厢里面大声的跟着这些玩了，出去出去，因为他没有宽容的心，只是顾着自己的舒服。那位几位阿姨也不会大声的投诉，因为什么他投诉呢？因为工作人员把整个超级市场 的货呢重新的安排呢，因为当然有超级，那当然有超级市场是当然有自己的考虑呢，也不会因为人家冒犯了他们这个舒服而大声的去投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宽容的心。我们也不会因为面子的问题遭拒绝而不去复行神的话语，去做牧养或去做宣教啊。我们必须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和信念。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做人的原则是否是神的底线，神的话语，神的圣洁的这个底线呢？但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错了，因为我们是不会做错事的，对不对？有的人是别人做错事，那么我们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那怎么办呢？是否我们仍然要带着一个我们必须要抹掉那个底线呢？那么让他继续的错下去了啊？是否是这样呢？神有他的底线，神是圣洁的底线，他没有割掉啊，因为他是对的啊。但是他对我们有宽容的心。当我们站在正义的这一边，我们做的是没有错，但是别人冒犯了我们，我们的底线是神的底线，别人冒犯了我们，我们要怎么做呢？有一位伯伯，有一位 uncle 啦，他呢就每一天都会搭巴士啊。去某一个地方了，从家里搭巴去某一个地方。那么通常呢，他会在到达目的地的那个地方里面，到他的目的地的时候呢，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早一两个站呢，他就会把那个卡呢打在那个什么机啊，那个 exit 的那个 ticketing machine 啊，那个出口的那个售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机器里面的哈，因为他要走出去嘛。然后呢打了之后呢，两个站后他才下车。你说他这个行为对不对？不对，对不对？那么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呢？有一位会友呢就在 就注意到这一个事项，他就说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是否应该报警啊，把他绳之于法，然后把他控上法庭，或者他必须要以宽容的心去对待这位阿婆呢？或者跟那个司机讲了，又看到这个安哥、哦、把车看到他，不要让他上车，直接超过去，他必须要怎么的做呢？你们会怎么做呢？报警还是不报警？或者告诉司机以后看到他远远的避开他，那么你也不可以上车了，怎么办呢？其实报警也没有错，不报警也没有错，跟司机讲也没有错，不跟司机讲也没有错。我们做什么是要看我们的心，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们。很多事情我看到不公平的我也报警了，有些事我却没有报警，看神怎样的带领，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们呢？我们必须要看我们的心是否和神是一在一起的，我们的心对神的带领是否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画一条新的线，我们刚才谈过了，如果那条线是错的，我们把它抹掉，那么我们就不会经常的生气。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条所画的线是正确的，没有违反神的教导，没有违反神的道理，那么必须要怎么做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画一条新的线，一条新的线，一条怎么样的一条线呢？那是一个怜悯的线，一条怜悯的线。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一起来念好不好？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怜悯胜过审判。跟着我念，怜悯胜过审判。 Mercy triumphs over justice、怜悯胜过审判。什么是怜悯？怜悯是要有一个仁慈的心了，仁慈的人，那你是对的，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仁慈的心。如果没有怜悯，那么就是审判。你有能力去审判一个人，因为你做的对，但放过严厉的审判，就是给别人另外一个机会去悔改，去回到神的身边，去给他一个重新生有生命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每一天都享受着神的怜悯，每一天 没有神的怜悯，那么神的慈爱每一天都是新的啊，神的怜悯不会断绝，神的怜悯每一天都在享受着神的怜悯。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意无意的冒犯神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不对，冒犯了神，虽然我们也可以悔改，但有的时候没有时间悔改，也不知道悔改，但神会宽容我们啊。因为我们给他，其实我们每一天呢都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去犯罪的，你没有想过呀？我们认为是对的，犯了就不要紧了，神会宽恕我们的啊，不是我的错，别人的错呀，因为我从来不会做错事的啊。以前我有一个做人的道理，我们做人的道理是什么呢？呀，别人不会做错事，我也不会做错事的，那么谁对呢？ Yeah, 其实你把这我别人不会做错事，我也不会做错事，形成了一个，其实是一个骄傲的一个态度，对不对？ Yeah, 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的，哪里有人不会做错事啊？ Yeah, 我不会责怪别人，但我不会做错事，那是我做人的道理。以前呢、我不责怪你，但我也不会，我没有做错事啊。但是其实这是个教，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每一个人都需要这神的怜悯。我们必须要把人生的这个骄傲拿了下来，那么我们才可以有这个对于神的这个圣洁的这个心。所以神，我们每一天都享受着神的这个怜悯，神也要我们用怜悯的对待人。这个怜悯的心呢，是一个新的一个线，一个怜悯的心。你没有错，但是我们对于 别人的过犯，也要有一个怜悯的心，给他机会去悔改，给他机会去回到神的身边，给他机会能够来到回到神的身边了啊！明白我说什么吗？所以如果你的线是错的，你们必须要做什么？把它划掉、涂掉啊，割掉。因为如果你不割掉，每一次啊，人家冒犯了你，你将会做什么呢？非常的生气，生气会带着苦毒，对不对？那么你的宽容是假，你的宽恕是假的，因为每一次人都会冒犯你的，因为你那条线画得太过高或者太过低啊，人家冒犯你，那么哎呀，我原谅你，其实那个原谅是假的，因为每一次人都会冒犯你，每一次，因为你的线是错误的一条线，你必须要把它涂掉，放弃那一条线，然后你就不会太过的太在意的生气。要涂掉那条线，必须要有一个宽容的心，因为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偏见的，当你有偏见的时候，不要那么快的去做出一个审判的你不要有一个审判的灵，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灵呢？宽容的灵。那么你如果你一个宽容的灵，你不会那么样的多 complain 啦。你没有听过 complain king？ complain king 啊，就是说你有很多很多的线哇，就人家超过了就 complain， 超过那一条线就 complain， 人家做什么都是错的。为什么呢？我们的线画的太多，这些线可能不是属于神的，必须要把它画掉。那么把它拿掉了，那么你就是没有那一个，没有人可以抵触你那个底线了，那么你就不会生气，你不就没有那个苦毒，那么说那么你就不会经常的生气发脾气，那么就有一个神的这个性情第二，如果你是对的，那么我鼓励你们画一条新的线，这是一条什么样的线呢？怜悯的线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怜悯的线，不要太过在意对与错原谅人宽恕人用一个怜悯的心去对待他，那么我们就不会那么快的生气。不要那么大胆，我们的正义在谁的手里？神的手里。你生气没有用的，一切的正义，一切的审判都在于神的手里，神在掌握一切的当中。 Amen。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重点，然后我就做一个结束，可以吗？第三，还没有结束之前，我要给大家一个忠告，一个忠告啊！你跟你左边右边的朋友说忠告，我警告你，跟他说，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二节，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 complain 的人，你是一个很容易审判别人的人，那么我们来看看神对于我们的一个警戒。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二，一起来念好不好？一二三，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样量器气量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也就是说，这一句文告诉我们不要随意的论断别人那不好，他不好，那不好要有一个怜悯的心。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做论断的事情，对不对呀？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贼头贼脑，对不对呀？是不是做用的，对不对贼头贼脑你必须要做什么呢？防范他了，对不对不要轻信了，对不对？ 你是不是做一个论断？是吗？是，因为你要保护自己嘛，对不对你们谁有打过工的或者做过工作的？每个人或者正在工作了，每个人都有工作，对不对？当你工作的时候，你没有老板呢？老板每一年都会做一个工作的一个评估，对不对那你的老板是不是论断你？是啊，对不对？你如果你是老板，也会论断你的工人，对不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你不可以论断人，老板是不是做错的呢？ 拿这个经文回去告诉你的老板，老板你不可以论断我，虽然我每一天都是 MC， 你不可以论断我。老板你不可以这样的给我这么少 的花红，你不可以论断我说我不好，你不可以跟我跟别的工人比啊。其实这个经文不是这样的用法啊，因为如果你不每一天不做论断，那么你的家、哦、就会被强盗呢抢走一切的东西了。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不要把一个人定为无药可救，不要把一个定为判为死刑。我们每一天都会做论断的，这是没有错的、啊、老板没有错，你论断一个人贼人贼头贼脑因为你不认识他嘛，也没有错、啊、但是有孩子的父母，我们每一天都在论断的，孩子做功课不好吗？你说孩子你的功课不好，我不可以论断你智力不好啊，对不对、yeah, 不可以，对不对？ 你做了一个论断就要给孩子一个帮助、啊、因为如果你不论断的话，你将不会可以给你的孩子很好的帮助。但是论断并不是这样做的，这个论断是带着一个仁慈一个爱心一个、怜悯的心。我们的审判不可以因为我们画的那一条线是一个偏见的线，不可以因为一个成见的一个线呢，而把一个人呢判为死囚，判为死犯。我们所论断的不可以带着一个不怜悯的心，不可以带着一个审判定一个人死刑的一个心。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反省，我们是否带着偏见？我们认为整个教会的领袖都是没有用的，是否我们带着一个审判的心？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必须要 submit 叫什么？顺服我们的领袖，必须要尊荣我们的领袖。我们这样的审判的领袖，是否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个偏见？带着一个骄傲的心，因为我们不顺服嘛、我对于我们我一个会就告诉他，是否我们是带着一个偏见带着一个骄傲的心，那么我们就要反省了、是否因为偏见不喜欢自私的理由，因为自己的舒服妒忌骄傲而审判了我们所遇见 的人。我们没有了神的这个宽容，神说你怎么样论断人，那么神也怎么样论断我们。你不饶恕别人因为你的底线太过的高，神也不会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警醒。 Amen。 好，我要总结了、总结我们说，刚才我谈过我们有很多底线，这底线是因为传统，有的时候是原则，有的时候是信念。我们华人呢，这边全部华人我可以讲了哈。Yeah, 我们常常说别人的种族是什么鬼什么鬼，对不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偏见来的、我们说哎呀什么鬼，不要讲种族了，什么鬼呢，这个又是什么样的鬼，鬼佬了，什么是鬼佬？yeah, 这个是偏见来的，我们必须要改正我们的想法，他们不是鬼，他们是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他们的信，他们 因为成长的问题，他们的那个态度可能不跟我们不有的，有的人比较会讲话，我们华人不怎么会讲话，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有的国家比较富裕，有的国家会比较贫穷，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人，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必须要有着神的心，有着神的性情，我们必须要带着一个圣洁的态度、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所画的这个人生的底线，做人的这个道理是否是根据着神话语圣洁的这个底线而画。我们必须要放弃那些不符合神的道理，消除人与人的这个偏见，消除那些带给我们不是神的道理啊，只能照顾自己的舒服，忘记了别人， 怎么样 的生命，忘记了别人的利益，却不符合神的这个诫命。 Amen、yeah. 现在让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回顾一下今天 的信息。神的话语带给了我们很多，今天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做人的这个道理。我们做人的道理必须要根据着神的话语。当然我们有这偏见，每一个人都会有偏见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人生的道理，但是我们必须，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偏见的时候，但是不属于神的，那么我们必须要除掉，或者用宽容的心来对待着别人。 Amen。 让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来思想一下今天的道理，让神在我们的心中开始说话，可以吗？呀，来，每个人低下头来，不要说话了，跟神说话吧，好不好？我也不要说话了，让你有时间跟神有一个接触的这个时间。不说话，圣灵，求你来跟我们说话，把神的话语呢带到我们的心中。求耶稣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成见，不知道的成见，不知道人生的骄傲，那些我们做人的人生的道理是不符合神的，求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心中开始动工，让它呈现在我们的心中，呈现在我们的脑海的当中，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一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求神你帮助我们抹掉、除掉这些不属于神的人生的底线、人生的界限、人生的道理，帮助我们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属灵，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现在就开始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帮助我们有着你怜悯的心，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可以用你的心对待别人的心一样的心。没有人看到，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时间跟神祷告，因为神要帮助你活出一个得神喜悦的生命，把这些不属于神的底线、不属于神的人生的道理，这些都是魔鬼的骗话，把这些骗话都除掉，让神，让圣灵呢在你的生命中开始做一个工作。感谢主耶稣你的恩典，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再度的呈现在主你 的手里，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得神你喜悦的生命，帮助我们把那些不属于神的人生的传统道理、成见、骄傲，主啊，我们完全的把它现在交托主在你的手里，把它抹掉，帮助我们有一个宽容的心，一个怜悯的心，帮助我们有一个饶恕别人的心，帮助我们有一个属神你的底线、属神话语的一个界限，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这个祷告是奉主耶稣你的名祈求，大家说 Amen。 我们来唱这首歌，来做一个 回应神 的时间，好不好？来，洗去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做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每一个人的爱，你的同在每一天都与我们在一起，你的怜悯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也求主你让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同在跟随着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每一天能够触摸的人、遇到的人都能够感受的，当他们都感受得到神你的爱、你的怜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啊你的管道，来触摸别人，让他们知道神你是一个多么样的一个慈爱的神。我们感恩神，奉主耶稣你的名来祷告，大家说 Amen。 今天的聚会结束了，需要祷告的请你走上前来，让我们为着你祷告，我们下个星期见， Amen。